在土耳其，爬上高位获得权势的人们往往对各种不寻常的动物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这有点像猎人的癖好，不过是一种避免奔波和费劲儿的变态的癖好。从前也有过这种情况，有的总督随身带来当地居民从未见过的动物，猴子、鹦鹉、安卡拉猫，一位总督甚至弄来了一只幼豹。但特拉夫尼克的气候显然不适合虎类动物的生存。最初，这野兽一阵阵发泄狂怒，试图表现自己嗜血的天性，后来就再也不长了。不错，总督随从中游手好闲的人给他喝烈性果子酒，给他吃鸦片和大麻丸。不久，豹子的牙掉了，毛像病畜似的失去了光泽，一片片脱落下来。他身子发胖，发育不良，躺在院子里眯着眼睛晒太阳，神情冷漠，一点儿也不惧危险。公鸡啄他，顽皮的小狗大摇大摆地从他身旁走过，下流地抬起一条后腿。第二年冬天，豹子就像特拉夫尼克一只普通的猫那样不体面地死去了。从前，那些不同寻常、难以相处的严厉总督也养过奇异的动物，但这个杰拉利亚，根据他怪癖冷酷的脾性来看，一定会养一群群这类只有在画上才能见到的可怕的野兽。因此，特拉夫尼克人听说给总督运来一只从未见过的野兽大象的消息，并不怎么感到奇怪。这是一头非洲象，性情暴烈，还很年幼，才满两岁。大象还没运来，特拉夫尼克已经出现了关于它的传说。不知从哪里探听到了所有的情况，大象怎样旅行，随从们怎样保护和照料它，怎样运送和喂养它，老百姓和当局怎样迎接它。大家都叫它菲尔，即土耳其语中的大象。运送大象的工作进行得缓慢而又艰难，虽然这只是一头幼象，个头并不比一头优良的波斯尼亚犍牛高大。这头任性的幼象常常给随从们出难题，一会儿它不想吃东西，躺在草地上闭起眼睛高声大叫，随从们吓得要命，想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一想到总督，他们就胆战心惊。而幼象狡诈地微微睁开一只眼睛环顾四周，然后站起身，摇着短短的尾巴奔跑起来。仆从们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儿才抓住他，让他停下来。一会儿他不想走了，他们拖他，说尽好话劝他，用各种亲热的名字称呼他，暗地里骂他。还有人偷偷地捅他尾巴底下的软肉，但都无济于事。他们简直只好抬着他，或者从农民手里弄来贱牛，套上杰克杰尔万的特制的低矮的大车拉着他走。大象的古怪行为没完没了，有什么办法？他是老爷的。波斯尼亚仆役只好咬紧牙关，以免突然脱口说出他们此刻对世界上所有的大象和总督的想法。他们诅咒遇上了护送波斯尼亚从未见过的动物的这个时刻。总之， 全体随从，从为首的到最末一位，人人都忧心忡忡，怨气冲天。一想到如果不能准确执行命令，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什么命运，个个都战战兢兢。他们只是在途经之处引起的普通的人心惶惶和恐惧之中，在借口为了总督心爱的大象的需要而进行的大肆掠夺中，才得到一点愉快和满足。大象和他的随从途经的所有城市和村庄都笼罩着一片恐惧和不安。当运载大象的大车出现在大道旁某个波斯尼亚小镇上时，孩子们欢笑着，高兴地喊叫着，追在车子后面跑。大人们通常聚集在广场上观看着从未见过的怪物，但一发现卫兵愁眉苦脸的表情，听见杰拉鲁特金总督的名字，便沉默下来，脸拉得长长的，赶紧抄近路回家，竭力装作什么也没看见和听见。军官、官吏、村长和警察因公务职责无法脱身的，恭恭敬敬、战战兢兢地前去迎接从未见过的总督的野兽。他们不敢询问，二话不说，迅速向老百姓征集大象的随从所要的一切东西。他们当中多数人不仅接近随从，而且面带谄笑走到大象跟前，亲切地望一望这从未见过的动物，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话才好。他们啰啰胡须，低声嘟囔着，但又要让随从们听见。
真主保佑，真主保佑，真主保佑他，别让独眼看坏了。
而他们心里忐忑不安，大象在他们的辖区可千万别出事。他们焦急地等待着载着这帮人和怪物的车队启程到林区去的时刻，那时候对大象的责任将由那里的当局负担。当运送大象的人马离开城市的时候，他们松了一口气。这声叹息里包含着对世上的一切常年累积起来的憎恶和仇恨。官员和国王的人有时就这样叹息，但声音往往压得很低，为了不让大地听见，更不让活人听见。就连老百姓这些无足轻重、不值一提的小人物也不敢高声议论所看见的事情。他们只在严严实实把门关上之后，才暗暗地嘲笑大象，讥讽那些如同运送圣物一样耗费大量钱财，用那样隆重的仪式运送恶总督的大象的人。只有孩子们忘记了一切警告，高声谈论大象，互相打赌，争论大象的尾巴有多长，腿有多粗，耳朵有多大。在青草刚刚露头的草地上，孩子们在玩菲尔和他的随从的游戏。雷打不动，正直无私，勇敢无畏，无所不见的孩子们。一个孩子扮演大象，他爬着往前走，摇晃着脑袋，上面挂着想象的长鼻子和大耳朵。别的孩子扮演随从，傲慢无耻的仆役和卫兵。还有一个孩子扮演当地市长的角色，他胆战心惊而又假装殷勤地走到大象跟前，啰啰胡须，低声说，
真主保佑，真主保佑，多么好的野兽，是啊是啊，真是上帝的赠品。
他演得惟妙惟肖，所有的孩子都哈哈大笑起来，连演大象的也忍不住笑出了声。大象和他的随从到达萨拉热窝以后，只适用于总督的规定，也推而广之用到了他的身上。前往特拉夫尼克途中不得进入萨拉热窝，而在戈里查停留，并且不得超过两昼夜。这期间，萨拉热窝城必须送去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食品、饮料、照明用具和木柴。大象和随从在戈里查过夜，萨拉热窝的贵族没有一个人对这头羊畜生表示出丝毫兴趣。不久前的屠杀触及了许多贵族家庭。萨拉热窝的贵族富有而又傲慢，对总督和与之有关的一切都怀着戒心。他们只派仆人前去询问随从人员有多少，以便送去一切需要的东西。关于大象，他们只字不提，因为如他们所说，
我们只知道总督吃什么，但总督的大象吃什么我们不了解，否则我们会送去所需要的一切。
大象就这样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通过了半个波斯尼亚，没有发生任何特别的意外，最后终于到达了特拉夫尼克。大象进城的时候，可以最清楚地观察到老百姓怎样看待总督和与之有关的一切。有的人背过身去，装作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注意；有的人又害怕又好奇，犹疑不决；还有的人在考虑怎样向总督的大象献殷勤，但要做的让有关人员看见并且记录下来。最后是那些众多的贫苦居民，他们既不关心总督，也不关心大象，他们看待此事如同看待世上一切事情，用的是那样一种眼光，怎样设法至少一辈子一次，至少短时间内为自己和家庭弄到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应该说，就连最竭诚的臣民也在犹豫，是出去迎接大象，并以此表示自己对总督和他所有的一切的殷勤，还是待在家里比较明智。他们在心里思忖，人永远无法知道事情会怎样变化，他在什么地方会遇到不幸和损失。谁能预见，谁能猜到专横的苏丹仆从和酷吏的古怪行径？大概这就是没有人群迎接大象的原因，大象经过的街道上几乎空无一人。在特勒弗尼克狭窄的集市区里，大象显现出的依然是它的本来面貌，但人们觉得它更可怕、更高大，因为看着它，人人心里想的更多的是总督，而不是这个动物。许多好容易看清大车上新鲜绿树枝条围着的大象的人，长时间的在咖啡馆里议论，讲述有关老爷的畜生的可怕模样和不寻常特性的种种奇谈。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在这里如同在所有的地方一样，眼睛很容易找到心灵寻求的东西。此外，人的天性就是如此，他往往更喜欢自己讲的关于生活的故事，而不是生活本身。大象怎样被安置在总督府里，头几天他是怎样度过的，谁都不了解，也没法了解， 因为即使有人敢问，也没有人敢说。在现任总督的统治下，不可能设想集市区的居民会大声议论总督府里发生的事情。但是特勒夫尼克人无法了解的事情，他们总会杜撰出来，不敢高声谈论的事情，他们总是大胆而有一个劲儿的窃窃私议。人们想象大象在一天天长大，获得了一些小声说都不堪入耳、肮脏下流的外号，更不要说把它们写出来了。然而关于大象不仅议论很多，而且有不少文字记载。多拉茨的神父马托米基奇写信给自己的朋友古切戈尔修道院院长，告诉他大象到达的消息。虽然这是一封密信，颇为费解，而且一部分是用拉丁文写的，并且引用了启示录中关于巨兽的文字，还看见一头兽。此外，像平常一样，还顺便告诉了他关于总督府、特勒弗尼克和波斯尼亚的情况。马托神父在信中写道，
如你所知，我们中间也有人目睹总督屠杀土耳其人和他们的头面人物，却说赖亚可能从中得到好处，因为我们这些蠢人以为别人的不幸一定会对他们有利。应该告诉他们，要是他们从前不明白，至少现在应该懂得事情绝非如此。唯一的新闻就是野兽给自己弄来了一头野兽，游手好闲的人们不停地议论此事，并极力添枝加叶，而任何改革和改善都没有，也不会进行。
马托神父出于谨慎，把拉丁语和塞尔维亚语混杂在一起，好像密码似的，在信的结尾写道，
总之波斯尼亚像从前一样，在没有秩序和法律的情况中徘徊，并且还将徘徊下去，直到世界末日。
日子一天天过去，总督府里的确没有传出任何消息，也没有大象的消息。从大门在特勒夫尼克人传说中的怪物大象身后关上的那一刻起，总督府似乎把它给吞没了。它消失得无影无踪，似乎和不露面的总督融为一体了。特勒夫尼克人确实很少看见总督，他几乎不迈出总督府的大门。难得在城里见到总督这一简单的情况本身就令人提心吊胆，提供了进行臆测的根据，同时又成为一种威慑手段。市民们一开始就很想多多少少了解一些有关总督的情况，这不仅是因为不寻常的野兽的到来，而是想要了解他一般的生活方式、习惯、爱好和怪癖，或许从中能找到博取他的欢心的办法。市民们花好多钱买通了总督府的一名小公务员，但那个小公务员能告诉他们的情况，只不过是这位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几乎不大活动的总督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强烈而明显的爱好。他生活得很安静，很少吸烟，酒喝得更少，吃东西适度而又节俭，不甚贪财，不爱虚荣，不贪淫好色，不贪嘴。但是这一切令人难以置信， 听了这一席话，特洛夫尼克人诚惶诚恐，讥讽地互相问道：假如总督府里住的是这样一个生活节俭的羔羊，又是谁屠杀了波斯尼亚的贵族呢？但情报是准确可靠的，总督唯一的爱好，如果可以称之为爱好的话，就是收集各种各样的笔、精致的纸张和墨水瓶。他的收藏品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纸张，中国、威尼斯、法国、荷兰、德国产的纸张，有各种形状的墨水瓶，金属的、象牙的、特制皮革做的。总督本人很少写字，对书法并不特别擅长，但酷爱收集书法艺术作品，把它们卷起来珍藏在细木圆筒里或者皮套里。总督特别珍惜自己收藏的笔，这种笔是削尖的草杆，在东方用来代替鹅毛笔。它们一般是用桅杆做的，一面削尖，另一面劈成笔尖的形状。总督一动不动地坐着，乐滋滋地把形状、颜色、长短、粗细不同的笔从一只手掌滚到另一只手掌上。其中有淡黄而近乎白色的，有红色的，从浅红的到像钢一样乌黑锃亮的黑红色。总之，全是天然的色泽。有的笔细细的，像铁条一般光滑，有的像大拇指一般粗，带有结节，还有一些带有造化的鬼斧神工留下的痕迹，有的顶端有一个乌龟壳形状的圆球，有的笔上芦苇的结节像一只只眼睛。这些来自土耳其帝国、波斯和埃及的各种各样的笔，在他的收藏品里每样只有一支。在800多支笔中，没有两支是重复的。这里面没有一支是市场上能够买到的那种普通而又便宜的笔，每支都有独特的形状和颜色。总督用棉花把它们包起来，珍藏在中国制造的特别的漆盒里。宽敞的房间里像墓穴一样寂静，除了总督手里的纸发出的沙沙声和这些笔的碰撞声，几个小时听不见一点声响。他比量它们的长短，进行对照，用它们蘸着各种颜色的墨水书写美术字和花体字，然后用特种海绵把它们擦拭干净，放回原处。他就是这样消磨时光的，而在特洛夫尼克，时间过得特别缓慢。正当总督欣赏芦苇笔打发时光，全神贯注于这无害的消遣的时候，全波斯尼亚的人都怀着恐惧和不安的心情问自己：总督在那里干些什么和谋划什么呢？人人都倾向于相信将要发生最坏的事情，并在不露面的总督的内向和沉默寡言中预感到一种说不上来的危险，甚至会威胁到自己和亲人的危险。每个人都把总督想象成完全另一个样子，在干别的重要的和血腥的事情。除了研究芦苇笔、纸和书法，总督每天还去看望大象，从各个角度观察它，扔青草或者水果喂它，小声给它起各种滑稽可笑的外号，但是从来不碰它一下。 这就是市民们所能了解到的关于不露面的总督的全部情况。但这太不够了。对芦苇笔和纸的爱好既不可信又不可理解。大象的情况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况且大象一开始在惊讶的人民眼前露面。